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雅秋依然是用 Zoom 远程为您制作这一期的节目。那么因为这个方便呢，所以为您请到的就是来自台湾台北的一位嘉宾陈建龙先生。那么在我们开始谈话访谈之前呢，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呢做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建龙，
好，谢谢雅秋小姐，我叫陈建龙，欢这个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到有关于茶道与台湾的茶一些基本的概念，个人所知非常有限啊，仅提供一些抛砖引玉的观念来供各位参考。啊，首先。
非常谢谢建龙先生的介绍。那么可见呢，我们今天是要谈台湾的茶。那么他刚刚也说了，首先不知道他首先要进入的话题是关于台湾茶的哪一部分呢？
首先我必须先将有关茶的这些历史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所谓茶道啊，一般来讲就是喝茶的一种习惯，也就是喝茶的这个过程，包括如何冲泡等等。啊，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茶的文化，茶的意思。中国老祖宗有讲过，开门七件事：茶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中国历代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中国在有关提到这个茶这一方面的诗句很多，在诗词上，在绘画上，在宗教，在医药各方面都有相关提，都有提到相关的一些资讯。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寒夜客来茶当酒，在冷飕飕的寒夜里头，这个有亲朋好友来访问的时候，我们沏上一壶热乎乎的茶来与朋友分享，这是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不，
再来其次，
而且很有情调的感觉。
对，那一种气氛，那一种情感，你可以体会到，真的是多么愉快的事情，真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那其次，我们又可以常听到一句，闲时观落叶，静坐一壶茶，就是你在平常的时间静静的观察宇宙的变化，啊，自己在静坐的时候沏上一壶茶，再慢慢享受。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就是要自己经常内省，这个泡一壶茶就可以让你慢慢的自己想一想，哎，以前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做得不对的，自己反省自己。所以这个茶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再来我们讲到这个茶，必须提到有两位中国的古人啊，都是在唐朝的，一位是茶圣，叫陆羽，陆是大陆的陆，羽是羽毛的羽。这个陆羽啊，他做了一本茶经，是世界上第一本最有系统的介绍这个有关茶道的问题。这一本书大概完成在760年到780年之间。啊，陆羽之所以被称为茶圣，因为他就是写了这一本相关的著作。他里面除了介绍茶的栽种、茶的采摘、茶的制作、茶的鉴别，以及泡茶及泡茶的工具及泉水 一系列的介绍的非常完整，在日本非常推崇它，这就是我们经常查了讲的这个茶圣。
那么那个时候喝茶的方式肯定是跟现在不一样了，
是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大体上还是就是说以那个小茶壶，那像紫砂壶那一种来冲泡，那时候可能用的壶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啊。第二个要提到就是茶仙，就是茶中的雅圣卢仝，也是唐朝人，但是他可能比陆羽晚一点点。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叫《茶谱》，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七碗歌诗，这七碗歌就是在泡茶当中他的这个情境。他说第一碗，一碗喉很稳润，第一碗喝下去润润喉咙，第二碗破孤闷，就是把自己心情很苦闷很孤闷的那心情抛开来，第三碗收孤肠，这个就是你在泡到第三碗的时候就是会联想到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文字出来。第四碗的话就是青花汗，你喝到第四碗的时候就微微的可能毛细孔中张开啦，会觉得很舒畅，就会流出一些这个汗滴来。那到了第五碗，哎，花汗，汗水的汗，到了第五碗就肌骨清，就你的肌肤啊骨头啊会觉得非常清爽啊。第六碗通仙灵，就已经达到那种飘飘欲仙的这个境界了。第七碗清风生，就觉得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美好的。这就是卢仝所谓的七碗歌茶诗。那卢仝为什么会被人家称为茶仙呢？这个因为在唐朝晚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叫杜牧，就是所谓大杜杜甫，小杜杜牧啊。杜牧在诗记上他有写一句话，就是有得谁知病太熟，有得做茶仙。所以为什么这个陆羽在之前称为茶圣，而这个卢仝被称为茶仙的由来啊。讲到这，我们也再来看看日本。
我可不可以先提一个问题？
好，请。
因为刚才你讲到这个七碗歌，也就是说要一口气喝七碗茶，所以这个碗一定不能太大吧，要不然就喝不下了。
这个就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个碗在古代他们可能用比较大的，不像现在那个小小的大概二三十 cc 的这个茶杯，以前的碗比较大，而且古代人在品茗啊，他们是慢慢的聊天，慢慢的享受那种气氛，很自然很协和的这种气氛，在聊天在喝茶，所以以前的碗应该是会比较大一点，就像到日本去喝茶它的碗是浅浅的一样，这种方式。
对，但是不像我们平常吃饭的碗那么大，如果要喝
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大，
不得了
那没有错没有错啊。我们现在再提到日本啊，日本最近几年来啊，他一直很强力很强调所谓的三雅道，三就一二三四的三，雅是文雅典雅的雅，道是就是茶道，道可道理的那个道。那所谓三雅道是指哪三个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茶道，它是养性，它是讲究协调，讲究自然的。第二个是花道，花道就是茶花，它是养心。第三个香道，它是养静。其实在日本它这近几十年来努力的推广这种观念是值得肯定的。据传呢，在1970年80年日本经济非常发达的时间里头啊，他们甚至于还想对品茗师以及泡茶师做技术检定，但是可能因为 客观的因素啊，是没有办法来达到比较公平客观的标准，所以还在一直努力当中，不晓得近年来情况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个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这种优良传统的文化不要执着说是哪一个国家先的，哪一个国家是第一个国家，就像最近在吵的孔子是哪一国人，那这端午节是由来是谁最先的，那泡菜是谁发明的，我觉得在争执这些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些优良的文化继续传承给后代的子孙，不管你是这个西欧洲人、美国人，或者是西方人、东方人，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优质的文化让大家都能够去感受到，大家努力去做，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比较适当的观念。这就是有关茶道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历史，我做还有很更深入的一些我们说不便再谈，大概有关茶的历史我们大概就这样介绍
啊。第一，那么就是在我们学习跟茶有关的事情，也等于是继承这个茶的文化，以便以后能够让它继续传承下去，不要在我们这一代都是西方的文化被咖啡打败了，就没有茶文化了。
对对，那第二单元我可能来简单介绍一下制茶的过程。当然制茶过程可能很多，但是我简约的把它归纳为八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所谓的采茶，采茶有人工采茶跟机器采茶，所谓的一叶一心一叶两心，哦，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采茶，这个蛮辛苦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萎凋，就是萎缩的萎，凋零的凋，它就是让茶的水分慢慢的蒸发，哦，它有室外萎凋跟室内的萎凋。室外萎凋是利用日光来让它慢慢把水分慢慢蒸发，这是第二步骤叫萎凋。第三个步骤啊，就是所谓的发酵。通常发酵跟萎凋很难区分，而茶叶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讲茶有青茶、红绿茶跟红茶，还有在台湾比较流行的就是这所谓的半发酵茶，比如说像这个三峡龙井茶，它发酵程度大概10%到15%，还算属于绿茶这一部分。那我们一般所讲的乌龙茶，就洞顶乌龙茶，待会我们会介绍洞顶乌龙茶、松柏长青茶，这发酵大概大约啊30%到40%之间。那再来就是文山包种茶啊，一般来讲这发酵是40%到50%之间啊。另外的铁观音，就50%到60%之间，这都是铁观音啊。再来我们经常讲的东方美人茶，它就是二次发酵，它发酵程度是在台湾茶它是属于最重的，大概60%以上，这就是所谓的发酵啊。第四个步骤就是炒青或者是擦青，这个它在茶叶茶采完以后经过发酵，那个这一道手续就是要放在大锅子里头去热炒，这是第四个步骤热炒。第五个步骤就揉捻，就是要用手去把它揉一揉，尤其是像乌龙茶，它要把它揉成半球形，需要很会功夫的。个人曾经在1985年呢，采访鹿谷跟民间乡，看到那个制茶老师傅，大概20来年的这个老师傅啊，他的右手比他的左手大了大概一半左右，看起来可想象他多么用力，而且在炒青盖在揉捻的这个过程中，他手就好像在练铁砂掌一样，所以
也是很热的，对不对？
对，很辛苦，很热，而且要很用力的，所以这个做一道茶出来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揉捻完以后，第六个步骤就是烘干。烘干完以后，第七个步骤就要精制。 啊，精制完后第八个步骤就是焙火。这个当然每一种茶它焙火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它的口感就不一样。这我就是就整个制茶的过程，大概一般来讲分成八个步骤，我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假如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深入去探讨研究。而其次我们再讲第三个这个单元，大概啊这个茶要如何去辨识，如何去分辨。当然一般来讲像我们所说的文山包种茶，它的是属于比较条形状啊，洞顶乌龙茶或者松柏长青茶这种乌龙茶，它就罗捻得比较久，它比较变成半球形状，比较耐泡啊。至于多少茶叶要用多少水，通常啊一公克的茶就是要50cc 的水来冲泡，而且每种茶冲泡的时间不一样。有人说啊这当然见仁见智，有人说这个文山包种茶因为它比较散开来，所以在通常用100度C 的水下去冲泡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啊。再来乌龙茶可能95到100度的水就可以了，但是慢慢冲泡，因为一般来讲乌龙茶它都可以泡到6到7泡啊，铁观音啊包种大概5到6泡就比较少了1-2泡。这当然因为茶的制作技术不一样，所以冲泡的时间也不一致，但是通常茶叶最重要的要辨识就是泡出来的茶汤，茶汤的颜色味道，还有最重要就是它喝了以后没有那个苦涩的味道，而且慢慢的有回甘的这个感觉。个人就举个一个例子这个1985年呢、个人到民间到鹿谷乡农会，当时农会总干事叫林光远先生，这位先生假如假如还在的话应该90几岁了，他从柜子里头拿出了一泡这个洞顶乌龙茶，听说是当年比赛的冠军，春茶比赛的冠军，那从5个队柜头拿出来了一冲泡，到说实在到现在35年了，那个茶的这个香味啊跟回应啊在我脑海中还一直盘旋着，哎，怎么有这么好的茶，这个真的是此物应该是天上有，在人间真的机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对茶道相当有研究的陈建龙先生。那么刚才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他已经跟我们提到了茶的历史，那么这个茶呢，历史就不只是从台湾算了，要从中国的唐朝开始，就有这位茶圣陆羽开始写了《茶经》。那么到现在呢，当然他从台湾来，就对台湾的茶比较熟悉。刚才也曾经讲到了一些制茶的方式， 那么据我所知呢，他还曾经亲身的去经历去跟茶农学习怎么制茶，所以我想请建龙跟我们谈一谈你在自己去亲自动手制茶的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经历跟感觉呢？
在1985年因缘际会啊，因为为了配合政府推广这个台湾的茶，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报社工作，被分派到这个任务。那在1985年的春天呢，我就是跑到南投的鹿谷，跟民间各住宿了好三个晚上，有在鹿谷的这个洞顶山上，
那也就是洞顶乌龙茶的这个产地了。嗯、
对对对，那个洞顶乌。那洞顶山、洞顶乌龙茶的由来也是因为这个名称而来的，因为在洞顶山上啊，有其那个有许多茶农啊，在洞顶山底下有一个湖，有一个潭叫麒麟潭，那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真的是有感觉是这个仙灵聚集的地方，云雾缭绕，整个风景非常美丽。
所以在麒麟山到麒麟潭旁边有洞顶山。
对啊，最主要的我们先来讲讲这吴振铎吴教授好了。这个吴振铎先生啊，他在最近的三四十年，他的我先介绍吴振铎先生，他是1918年出生。到2000年往生了，他在这一辈子当中，他对于台湾茶的贡献真的是无人能出其右啊！我们先讲吴振铎在1948年开始进入台湾茶叶改良厂，他到1984年退休，在这三十七年当中，他真的全心全力的投入，甚至于到各地这个茶叶生产茶叶的场所去推广，尤其是鹿谷的这个茶农，鹿谷跟民间的茶农对他非常的感激。讲一个最当地的这个茶农告诉我的故事，他说吴振铎先生在品茶的时候非常公正严明，严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通常在茶比赛会有这个叔叔跟侄子或者亲兄弟或者堂兄弟做出来的茶器比赛，而因为他们的师傅是同一个系出同源，做出来的茶很类似，非常相像，结果他几乎每一次都能够精准的分辨，哎，这打个比方说，第三泡比赛的茶跟第16泡比赛的茶，两个味道非常相似，制作技术也应该很类似，结果等到拆封出来的时候，一看，原来是亲兄弟，不然就是堂兄弟，所以。茶农对他能够这么精准把茶的那一种品尝出来，把那一种茶的味道、茶的感觉充分的显现在他品尝的过程当中，所以茶农对他非常的敬重，非常的爱戴。而且他本身不准在台湾推广茶，他从大陆来，他在福建的时候就真正的是专业的从茶叶的学校毕业，一辈子奉献在这个茶叶的改良以及茶叶的制造当中。他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台茶12金仙茶以及台茶13翠玉。金仙茶泡出来的味道有牛奶清香味道，那翠玉茶台茶13泡出来有那个蜂蜜回甘的那种感觉， 这两种茶目前在台，这两种这个茶树啊，在台湾的各茶区当中还是算为主力啊。虽然后来有目前大概改良到台茶22或23的，当中还有所谓的台茶18红玉，它这制造做成日月潭红茶的这个茶树树种，那它是台湾原生种以及这个缅甸阿萨姆大叶茶它混合交配出的这个品种，叫做台茶18红玉，口感也算是不错啊。我先简单的介绍吴振罗先生，他在对于台湾这个茶农以及整个茶的贡献，他到世界许多国家，除了中国大陆以外，日本、韩国、比利时，几乎对于茶有兴趣的国家，他都去参加那个茶的学术会议，以及对如何推广茶做出了毕生的贡献。这位教授啊，真的在我们当年对我们在中央日报任职的时候，我去找到他，他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来指点我、来教导我，我真的衷心的感激。而且我相信他在茶道上一定有他的地位。就现在大陆这个漳州漳浦天湖茶博物馆当中，就有见到他的这个雕像在那边。所以我想一个人能够像吴振铎先生这样认真执着用心的在推广茶，这我们必须肯定，而且我们必须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就是我对吴振铎先生的表一些敬意。
好的，谢谢您。这么说起来呢，吴振铎先生是您的师父，因为他教了您很多。那么刚才我也听到他发展出了，就是甚至应该说是培育出了台湾的新的茶种金萱跟翠玉。那么金萱呢，你又提到的是有牛奶的香味，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好像听说茶叶是有可能有花香果香，能够有牛奶的香味是非常非常特别。那么它呢，在培育茶叶的这方面，好像在生物学方面也会有涉猎，植物学，否则的话它也不太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可见他是学有专长，而且是非常的等于是非常的，你说的是执着，但是就是说他投入毕生的心力去在茶的事业上做了这么大的贡献。那么是不是因为吴振铎老师的关系，所以你才能有机会去到你刚刚说的民间，就是这个地方去住几天，然后亲身体验制茶的过程呢？
对，这个也是因为他的推荐，所以这个当地农会的总干事啊，他们也比较愿意接受，就是我们报社的采访啊。吴振铎先教授啊，他不止在鹿谷了，当然像这个花莲五鹤，待会我们会讲到花莲的五鹤天鹤茶，他也都有投入。所以真的他是整个全省跑透，都非常认真的希望能够将台湾的茶，尤其是这种半发酵的茶推广到全世界，让世界所有人对于这个喝茶的好处、喝茶的对身体的帮助，还有喝这个对茶农的帮助，他都这个不遗余力的在推广。这就是我对他
就是您对他的敬仰。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不发酵还有半发酵跟全发酵的茶，那么我们通常知道的台湾最有名的就是洞顶乌龙，这是台湾最最有名的茶，
最有名的。
那它是属于半发酵的，刚才您也曾经
说对，大概发酵，
据我所知好像乌龙的这个发酵的范围还挺大的，你刚刚说%多少到多少。
乌龙茶是30%-40%之间，这种一般来说啦，就是洞顶乌龙茶跟松柏长青茶 这两者大概都是发酵30%到40%之间。
对，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东方美人发酵的更多，所以这个
60%
也算是乌龙，对不对？因为它的
对是算是乌龙的一种。其实这些未发酵，这半发酵茶几乎都可以含在乌龙茶里头。但是我们为了区分，因为它的泡出来的茶汤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把它区分为啊，洞顶乌龙茶、这个松柏长青茶、文山包种茶、木栅铁观音、这个东方美人茶，或者是后来的这个三峡龙井茶、龙潭的、
龙井应该是绿茶了吧？
算是绿茶，它发酵10%到15%而已，它算是绿茶了。啊，再来就是龙潭的龙泉茶，还有后来比较因为中国大陆的游客到台湾来比较流行的阿里山的猪鹿茶，
那就是属于高山茶了。阿里山茶，
它也是属于高山茶的一种。待会我们会提到，还有就是日月潭的红茶，因为大陆游客到日月潭去、到阿里山去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人数也比较多。
红茶就是属于全发酵的茶喽。
对对对，红茶是属于全发酵的茶，像红刚刚提到的红玉，就台茶是把制作成红玉的这个阿里山的红，日月潭的红茶，是也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口感也非常不错。
那我是不是能够麻烦您厘清一个问题，就是乌龙茶，刚刚我们说到它是这个范围非常大，就是从就是轻发酵一直到这个像是东方美人，你说是两度发酵都算是乌龙茶，但是在茶树的品种里面也有清新乌龙，所以茶它这个乌龙不但是制茶的方式，也是茶的品种之一，对吧？
对，再来我想我比较系统的再来介绍所谓台湾的茶，我们再慢慢的来提到好不好，可能会比较有系统一点。
好的，
OK。 那讲到台湾的茶，刚刚已经提到吴振铎教授是最卖力而且对整个茶叶最有贡献的。那再来我们将台湾的茶，我个人把它分为12种，当然可能有千千百还有很多种类再推出来，但是我们比较简单的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洞顶乌龙茶，第二个松柏长青茶，第三个文山包种茶，第四个木栅铁观音，第五个这个东方美人茶，第六个这个所谓的高山茶，台湾高山茶，第七个这个三峡龙井，第八个龙潭的龙泉茶，第九个阿里山猪鹿茶，第十个这个日月潭红茶，再来第十一个花莲五鹤地区的天鹤茶，第十二个就是屏东满洲乡的港口茶。我们把它分成这十二个比较流行的茶，再慢慢的来讲，慢慢的分析，可不可以？是不是这样？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您这样子排序的过程当中，是按照他们发展的这个年代呢，还是它的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呢？您是为什么这样子排这个12个茶呢？
这个可能依据我个人当年采访的这个所知道的这个顺序，因为一个一个茶区，当然目前没有办法做试调说哪一种茶是最受欢迎的，但是从过往的经验，这个洞顶乌龙茶是可以说是举世闻名。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个洞顶乌龙茶，刚刚已经讲过它是在洞顶山的这个麒麟潭旁边的生长茶，它在它的这个高度大概是500到800公尺之间 哦，它的高度，而且水分充足，气候日照也非常良好，土质也非常适合。尤其是这个洞顶乌龙茶，它有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在当地有一位秀才叫做林凤池先生啊，他为了要到中国大陆参加举人的这个考试，可是因为他的这个盘缠啊，他的旅费啊不足啊，没有办法。但是他的族人有一个叫林三显先生，就是族里的这个长辈啊，觉得这个林凤池秀才是可以造就的，就愿意资助他一些盘缠旅费，让他到大陆去参加科举的这个考试。结果这个林凤池先生也不负众望啊，他也中了举人回来了。但是他在回来之前呢、啊，路过这个福建的这个武夷山呢、啊，他就从武夷山带了36株那个茶树回到台湾来，分送给三个地方的人士来栽种。结果唯一成功留下来就是这林三显在鹿谷小平顶上栽植的，他带回来茶种可以叫做清新乌龙，这是一种茶种啊。他做出来的这个洞顶乌龙茶啊，延传了大概100多年，到了30-40年前，这个吴振铎把台茶改良，台茶12、台茶13改良出来以后，他们发现，哎，利用这个金仙催意来做出来洞顶乌龙茶，香气更浓，那个活韵回甘的味道更强，这就是所谓的洞顶乌龙茶的由来。它在台湾的茶当中可以说是真的是一枝独秀。个人在1985年采访的时候啊，这个鹿谷啊，那个茶农富有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当时开双臂轿车，听说就超过12户，可见在1985年能够买得起双臂轿车，在鹿谷就有12户以上。你想想，这个鹿谷的洞顶乌龙茶，它外销到世界各国去的这个程度就可想而知。
所以当初把茶带回台湾来的这位举人先生是绝对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回事。
没错，因为他还不晓得，因为他带了36株的这个武夷山的清新乌龙茶回来栽种，分了三道给三个朋友，结果就只有林三贤他的成功了，这就是所谓的洞顶乌龙茶。再来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其次我们介绍松柏长青，松柏长青茶。松柏长青茶这个名称啊，是蒋经国先生在当时担任行政院长1975年啊，到南投民间乡去，因为当地也有产茶啊，他们叫做普宗茶，因为民间乡那时候的古名叫普宗，普宗啊，普宗茶，所以蒋经国去的时候就当地的茶农就希望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能够赐给他一个比较文雅典雅的这个茶的名称，所以就叫松柏长青茶啊。这个茶也是属于乌龙茶的一种，它的口感有类似这个洞顶乌龙茶，但是它又有另外一个独特的味道，因为洞顶乌龙茶强调的是它的底蕴，它的回甘， 它的喉韵这些。而民间中国长青茶它也是在这一方面见长，所以这个松柏长青茶在台湾以及世界各国也算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茶叶。而个人必须提到的，这个松柏在采访这个松柏长青茶的时候啊，这个当地的农会总干事叫陈相先生，现在只要活着大概九十多岁了，当时也是非常卖力的来协助啊。刚刚也提到鹿谷乡的农会的总干事林光远先生，这两位先生后来都有在当地当了乡长，他们对于当地的茶的推广不遗余力，在此也表示一些敬意。哦，这个是当然，松柏长青茶还有很多相关的，我们简单的介绍。再来，我们就介绍东方美人茶好了，因为东方美人。
一句，我据我所知，这个松柏长青茶好像是台湾最先开始用机械采摘的。机械种植的，
对，它是比较，因为属于大概四百公尺，3到400公尺的这个丘陵地，所以它可能会更适合这个机器的这个采摘、机器的处理，所以松柏长青茶在个人的采访过程中是第二个去采访的这个茶区，所以。在提前的做了说明。那再来第三个就是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这个说法很多了，有人说他这个谢东闵前副总统啊提的，他是一叫胡硕茶，也有人叫他白毫乌龙，哦，也有人叫他欢庄乌龙，他的名声最多。啊，为什么有人叫他碰烘茶？为什么叫他碰烘茶？他是有典故的。他是说，因为本来这个东方美人茶，它的茶地是在苗栗的明德水库附近。啊，当时啊，这个东方美人茶，这个碰烘茶，在当地销售情况并不好。结果有好事的茶农啊，他就把它挑到台北这个大道城啊、万华啦、地区来卖，卖得很好。他回去就跟其他的茶农说。人家问他说：“哎，你挑到台北去卖得很好，卖得如何？”他说：“我卖得非常好啊。”结果人家就说：“你吹牛，你碰烘，所以叫做碰烘茶。”那碰烘茶，它
碰烘就是吹牛的意思，在闽南语
对
就是吹牛。
对，在客家话，在闽南语都是碰烘，就是吹牛的意思啊。为什么它会有这种白所谓的白毫乌龙？有那它就是有小绿叶蝉。在每年清明前后啊，它这叮咬了这个茶叶的这个吸食它的汁，所以会有一点点白点，做出来的茶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啊。东方美人茶在英国也是非常盛行，有两说啊，有一说就是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啊，有人将它进口到英国去啊，呈现给。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看到那个茶单非常漂亮，就问这是什么茶，人家告诉他这是才来自东方的这个茶，所以他就叫东方美人茶。另外一说就是说，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啊，在1960年曾经在英国举办这个茶叶的比赛啊，这个白毫乌龙啊，他得了银质奖，而且送给伊丽莎白女王。冲泡喝啊，他看到这个茶汤金黄色，喝又非常美丽，喝起来味道口感又特别好，所以就把它称为东方美人茶啊。这个茶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它就是因为二度发酵，它把里面的茶碱跟其他的一些比较苦涩的，对于茶比较苦涩的那些蒸发掉了，所以它喝起来口感就比较顺。西方人可能对于这个茶的接受度会比较高，这是有关于东方美人茶。第三，
那东方美人它的茶叶有各种的颜色，是不是也是因为被这个小绿叶蝉叮咬了以后，它的茶就不是纯绿色的，所以在制作成了茶叶以后，也是有各种的颜色夹杂在里头。
没错，这个他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被这个小裂蝉叮咬的程度不一致，所以泡出来可能颜色就没像这个刚刚提到的洞顶乌龙或者松柏长青茶色那么漂亮，那么像呈金黄色这样琥珀色，它的颜色就感觉上感官上可能没那么好，这就是它的，但是还是非常漂亮，因为每一种茶制作的过程都非常严谨，假如真正属于极品的话，泡出来的茶汤还是非常好喝的。再来我们介绍第四种，就是文山包种茶。文山包种茶它产茶的地区啊，大概就是台北北部的文山，那个文山地区就是所谓的这个木栅、南港，还有新北的这个新店、石碇、汐止、平林，最重要的是在平林文山包种茶。这个文山包种茶，因为它的这个高度啊，也是大概400-500公尺，所以它这个产茶这个环境非常好，那它泡出来的茶比较属于翠绿鲜艳，而且它讲究的文山包种茶，它讲究的是香、浓、纯、韵、美，它讲究的是它泡出来的茶非常香，它喝起来的茶非常纯、非常浓厚、浓郁、香醇，所以在评断文山包种茶，最主要就是依据这五个原则来评断香、浓、纯、郁、美这五个面向来评断文山包种茶。再来我们再介绍。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从小就一直觉得为什么叫包种，我一直不了解，直到我看到了它的这个包装是这样子方方的，拿这个纸包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包起来的茶叫做包种茶，是这样子的吗？
对，早期的茶都就是用，好像在中药有没有，在包装中药材啊，它都用那个纸把它这个脊梁这个脊梁把它包装起来成一包一包方形的，所以这个卖茶的这个茶行啊，在早期卖茶的茶行，它这个包装茶是一道非常高深的这个学问啊，你要把那个茶包装的四四方方的，包装的非常好看，所以
对，茶是散的东西，很难包成这个样子。尤其你刚刚也讲过，包种茶是比较散的一种茶。
对对对，好啊，我们继续接下来介绍第五种茶，就是铁观音，木栅铁观音。木栅铁观音呢、最早它的树种啊是比较奇怪的，就是铁观音树，台语叫做红心歪尾桃。它的茶叶比较属于不对称的那种形状，最早就是在木栅猫空地区，就是现在的紫南国校到猫空那一地带，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张乃庙，一个叫张乃乾，这两个兄弟啊，到中国大陆福建的安溪啊，去把这个茶叶的茶种带回来，以及在那边人家怎么制作铁观音的这个技术带回来，所以这个铁观音刚刚也已经提到，它是发酵大概50%-60%之间的，它是发酵程度也算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叫做铁观音呢？因为其实也有两个说法了，因为第一个说法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世士的这个人啊，将他带到北京城送给荒包，荒包那时候当侍郎啊，在京城，在清朝朝廷乾隆的时候当侍郎，他就把这个王世士贡献的这个茶送进宫廷内当让大家尝试，乾隆皇帝是一个非常喜欢泡茶饮茶的人， 听到的时候，哎，有这一泡茶，他还去品尝了，喝了以后龙心大悦啊，他就因为这个茶的颜色像铁，比较深褐色，而且看起来比较稳重，而且它的香烟、它的味道啊、它的香气也十足，所以就把它命为这个铁观音。那当然，另外一艘就是魏印啊，也是清朝的时候说梦见这个观音力士啊，告诉他哪边有一棵茶啊、你先把它采，你一定把它移植回来栽种，再怎么制作，这就是有关铁观音茶的这个由来。我们就大概简单的介绍，这是个人介绍第五种茶。再来第六种，就是刚刚提到的高山茶。高山茶一般来讲是这个高度啊，海拔高度在1000公尺到1800或2000公尺的这个茶，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相对于平地茶跟高山茶。高山茶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在高山上，茶叶生长比较缓慢，所以它而且早晚温差相当大，它的茶叶比较厚。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高山茶，当然像阿里山是属于高山茶，还有三林溪，还有梨山，还有玉山都有高山茶。那在个人采访的那时候，曾经到雾社还有庐山，有所谓的天庐茶、天雾茶，个人都有曾经去看过，但是这都属于比较少量的高山茶。好，这个介绍第六种，我们再介绍第七种，就是刚刚提到的三峡龙井茶。哦，三峡龙井茶，刚刚一再前谈到了，它发酵程度比较低，是属于绿茶的一种。啊，这种这个三峡龙井茶，它冲泡出来的口感会让你觉得好像比较有茶的味道，比较生涩，对于胃适应能力比较低的人，可能喝起来会觉得怪怪的，所以它也有它的一定的花型。我们基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大概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再来第八种茶，就是龙潭的龙泉茶。这个茶颜值大体上它也是属于乌龙茶的一种。在早期啊，在一九，就是这个茶是由谢东敏前副总统他命名的，对不起我讲错了，是前总统李登辉在1983年给他命名的这个龙泉
龙井，
哎，这龙潭的龙泉，
龙潭的龙泉茶，
好，这是第八种啊。第九种就是阿里山的朱露茶，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它也是属于这个高山茶的一种，而且也是属于这个乌龙茶一种。它也是因为大陆的同胞到台湾来采购比较大量、比较流行的一种茶，嗯 ，OK。在第十种，就是所谓的阿里山红茶，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它是由台茶18红印下去制作的。第十一种就是天鹤茶，天鹤茶啊是1968年，刚刚提到过，1968年这个李重道当农户会主任委员的时候啊，他为了纪念他的恩师钱天鹤博士所命名而命为天鹤茶。它在台湾算是在东部比较特殊的一种茶叶。最后一种就是港口茶，刚刚也有提到过，它是屏东满洲乡，在那个属于亚热带而且纬度很低的，它的产量并不多，但是喜欢喝茶人会称呼它这是内行人的茶，内行人的茶。这个种种种种，我们介绍了这12种茶，它 在台湾有它的这个流行，以及各类品茶人士的喜好，个人将台湾的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啊，还有很多更详细的，因为个人所知也非常有限啦，啊，希望能够，对，时间也有限，我们希望就能够抛砖引玉的，让有兴趣对茶道有兴趣的国人也好，或者不管中方西方东方西方的有兴趣的人，对于茶更重视，更去推广，更亲身去体验，这就是个人对于这个中国茶道也好，日本茶道也好，希望大家尽力的去推广，将这种茶文化，哦，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个人内心的协调，推广到全世界，让这个大家更能和平相处，更能心平气和的在这个社会上相处。这是我想，这就是茶道最主要的贡献吧。这是个人的一些简短的看法，不好意思，因为讲得很零散。
哪里，您讲得非常有系统，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在偶尔的还要插一些问题，就把这个您的很完整的一个演讲变成了一个谈话。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够问您更多的问题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请教您其他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您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陈建龙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茶，台湾的茶还有茶叶的种种知识。那么现在呢，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声晚安了。
好，谢谢亚秋小姐，谢谢，
晚安。
晚安。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Giving local voices a chance to shine. Alternative Talk 1150. Make us part of your daily routine. Alternative Talk 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l.